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在聊有关于男人的几种非常常见的情感困境。那原本接下来的节目呢，星源准备的就是按照不同的困境，我们把它分门别类拆开了去说，然后呢再去看一看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做怎样的努力，如何的应用圣经当中的办法去改善这些问题。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暂时的放一放啊，因为最近有关于躺平的这个话题再一次啊，因为有一些主流媒体让我们警惕外部势力这些躺平的宣传，年轻人不应该躺平等等，再一次的回到了我们公众的视野。那不仅仅是如此啊，其实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知道，就是41岁的张雪峰老师他突然的离世，引发了很多人关于生命意义啊，或者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工作，如何去学习，甚至呢也包括如何看待张雪峰老师这个人本身，也展开了层层的讨论。那张雪峰去世这件事儿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讨论，大家纷纷都会意识到说，每一个人你那么拼那么努力，最后到底又留下了什么？如果你赔上了性命，那么这些财富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张雪峰本人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叫做富裕县的非常贫困的地方，那真的是越缺什么，这个地方的名字越用什么。那可以说呢，他一路打拼过来，然后通过一些教育咨询啊，或者是种种方式获得了非常多的财富。那这些财富是很多人甚至是很多公司啊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企及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在特别劳累甚至连轴转的情况下呢，还要出去高强度的去跑步和运动。之前呢也有很多人提醒过他要注意检查身体，他都没有在乎。那一直呢给大家是一个奋斗者的形象。那最后他所赚得的这些财富，在我们看来啊，那真的就是无福消受了。那让星源想到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这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不可否认的是，张雪峰老师对很多孩子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甚至呢也改变了不少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当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想，是不是说你一定要选对专业，你一定要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个才是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整个的家庭都绑定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那么你的整个生命叙事实际上跟张雪峰老师一样，就是无限的拼搏，无限的榨干自己，然后呢以自己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作为一种导向，结果呢就把自己活得是非常累非常累。那么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也发现网络上的很多的媒体啊都在宣传说，你要警惕那些境外势力这种躺平的教导，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是有组织发出来的。那这件事呢，其实是在张雪峰老师这件事情过后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那原本啊，张雪峰老师的这件事情让很多普通人，甚至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直播带货的名人都宣布说，我暂时要退出我不去拼命干这件事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呢，也是更加珍惜生命了。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声音跳出来说，诶，你们不能躺平，你们要警惕，这是外部世界给你们的阴谋，对吧？年轻人如果不去奋斗了怎么可以呢？你要知道啊，在这种主流媒体或者是传统的这个叙事当中，任何的宣传，任何涉及到这种所谓有外部势力引导之类的报道呢，通常情况下呢，它的评论区都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哎，大家一定要警惕，另外还会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不是特别在乎。 但是这一次有关于警惕外部势力让年轻人躺平的这件事儿啊，你但凡刷的视频或者是文章，下面清一色的基本上都说，行，那我想去烟草局工作，你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就不躺平，对吧？我想去你的这个媒体去工作，我也想上八个小时班，然后准时按时按点的下班，拿到五险一金，周六周日能够正常休息，行，那我也不选择躺平。还有不少网友说呀，在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提高就业的福利待遇，减少公司还有资本家的剥削，严格遵守劳动法中间，选择了把这个年轻人躺平的原因都归结于外部的势力。本来呢是一种正向的宣传，但结果呢完全起到了反向的作用。所以你看啊，张雪峰老师去世的这件事儿，加上最近有关于这个躺平方面的宣传，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到底是应该卷起来还是应该躺下去呢？有那么多的人说我干脆就躺平了，我也不工作，因为呢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说有人因为不工作而饿死的了，但是呢我拼命的熬夜，拼命的加班，猝死的倒是不少。找工作那么难，也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我干脆一段时间呢我就不工作了，我就躺平了。那这里边的躺平跟彻底的摆烂它是一回事吗？或者说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说批评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躺平博主啊，不管他们到底来自于何方，比如说有人拍视频呢，就是展现自己每天呢在一个非常低消费的城市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人家更新频率很高的，甚至达到了每天都要发一个视频，然后呢去展示自己的躺平生活。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逻辑问题了，他展现的是躺平的生活，但是他要非常努力的去拍视频，要写稿子，再剪视频啊，还要去经营好自己的评论区，那这件事本身就很忙啊。你觉得他还是一个躺平的人吗？为什么关于再一次让年轻人不要躺平，警惕那些鼓动年轻人躺平的所谓的外部势力的这些宣传会起到反作用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这些话语的流行啊，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源自于年轻人、青年人，甚至也包括了中年人，面对当下高压还有内卷环境已经彻底累了，它是一种无奈的情绪宣泄还有自我的调节。你如果说一个劲儿的说你不能躺平，但是却不真正的关心人们心里的迷茫跟无奈，不去回应真实的难处，看不到我们想躺平的背后是卷不动的无力，这是不可能走进年轻人的心理当中的。我们当今的男性踏入社会开始，好像就被推到了一个非卷即躺的死循环里，似乎没有中间的路线可以走，心里边呢也没有真正的踏实过。我们从小就听着努力才能够成功的话长大，拼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读完了大学，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地，却发现的现实比想象当中更加残酷，努力跟回报之间的天平已经变得越来越失衡。拼命内卷是什么样的呢？一早被闹钟叫醒，带着疲惫去挤地铁赶公交，到了公司呢就被一堆工作给填满了，加班成了常态，甚至呢周末都要随时待命，为了多赚一点钱，为了不被淘汰，为了所谓的体面，去透支身体，去熬夜，去吃不好吃的外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停运转的机器。但是这样呢仍然会焦虑，觉得自己容易被人超越，容易被裁员，容易给不了人更好的生活，那这样的焦虑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了。那如果选择躺平呢，好像这条路并不好走，因为一旦你放慢脚步，不去跟风内卷，不去加班，就会有人说你不上进啊，没有担当。我们自己也会想，那今天呢啊，那你就是被境外势力给洗脑了，所以呢你才这么做。可以说最近的舆论风波呢把这两个难题都放大了，就是我们既不想说消极的去摆烂躺平，也不想呢被那些没有意义的内卷所裹挟，去透支身体和精力，但是我们想努力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不知道这样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想休息呢， 又不敢停下脚步，怕一旦停下了呢，就会被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淘汰。那这个呢，是当今很多人，尤其是弟兄们最真实的动态，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心里边呢剩下的只有不安。当然今天星源跟你聊到这些呢，不是为了抱怨生活，也不是说呢替躺平去找借口，更不能够完全的去否定这种奋斗的意义，而是我们需要正视这份困境，去读懂这份无奈。我们不去论断人，免得被别人论断，我们不去指责内卷的人，也不指责放慢脚步的人，因为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每个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苦衷。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呢，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把被动压榨当成是奋斗，把拒绝内耗当成了躺平，所以以至于呢，有人分不清什么是有价值的努力，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自我消耗。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呢，明明没有那么多工作，但是呢却要求员工要必须加班，美其名曰奋斗。而很多弟兄们为了不被公司淘汰呢，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可，只能被迫加班，哪怕是在公司摸鱼也不敢提前下班。那这样的被动加班，它不是奋斗，它就是无意义的消耗，是对自己时间和生命的浪费。那还有一些人，他明明知道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明明知道呢自己正在被内耗，但是不敢拒绝，也不敢反抗，因为我们害怕一旦拒绝了，就会被人说你不努力不敬业，慢慢的呢被穿小鞋，甚至呢被公司辞退。所以很多时候啊，在职场当中，其实大家是把拒绝内耗当成了躺平，把守住自己的边界好像当成了不上进，慢慢的呢被职场异化，失去了自己的节奏，也耗尽了对工作的热情，甚至呢整个人生都变得没有方向了。还有一个关于家庭当中的困境，很多人呢就是我拼命的赚钱是对家庭最大的责任，好像呢这样才能够给人足够好的生活，才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所以呢耗尽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拼命的加班赚钱，但是呢却忽略了陪伴、责任还有情感支撑这些家庭的核心。更让很多人无奈的就是在养家跟陪伴之间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循环，忙于打工拼命赚钱，就会缺席孩子的成长，忽略伴侣的感受，陷入到了一个缺席的父亲的愧疚。但是如果想要放慢脚步多陪家人呢，又会考虑到收入不足，没有办法支撑家庭的开支，没有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陷入到了不够努力的自责。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搞错了方向，因为家人需要的不是昂贵的礼物，不是宽敞的房子，也不是多么豪华的汽车，而是我们的陪伴，是我们的关心，是在身边的温暖。就像有人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是父亲的陪伴，而最好的夫妻关系呢是彼此的陪伴，最好的孝顺是在父母身边。但是我们因为这种差异化的奋斗，还有所谓的养家，错过了太多太多，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那这种两难的困境像一把枷锁把我们困住了，我们在养家跟陪伴之间无法抉择，只能在愧疚跟自责当中慢慢的前行。这份困境让我们越来越迷茫，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而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那聊完了职场还有家庭方面的困境，接下来第三种困境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自我迷失的困境。自我迷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分不清低欲望跟摆烂的区别了，就是把阶段性的这种自我调节或者是休息当成了终极的人生状态，在迷茫当中呢，慢慢也就放弃了自我的成长。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人选择的躺平呢，它本质上不是真正的放弃了奋斗，它不是彻底的摆烂，而是在高压环境之下的一种自我的调节，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拒绝无意义的内耗，合理的去降低自己的欲望，不再被消费主义绑架，不再被单一的成功标准所裹挟，只是想放慢脚步，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喘口气，然后有机会伺机而动，重新出发。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年轻人所说的躺平，与其说是想要放弃人生，其实不如说它就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当努力跟回报之间完全失衡， 当奋斗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当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么躺平就成了很多人心灵当中的补药。我们用自嘲去消解失败的焦虑，我们放慢脚步，其实只是去掩盖内心的无奈。所以呢，大家最终用一句轻飘飘的我躺平了去对抗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无力的世界，这个是堕落吗？它不是，它从来都不是堕落，而是普通人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用最朴素的方式，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在做自我调节，这个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的鼓动或者是洗脑。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有一部分人混淆了低欲望还有摆烂的边界，把躺平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借口，彻底放弃了成长，放弃了责任，每天浑浑噩噩的度日，不工作，不努力，不学习，不追求，得过且过，把低欲望当成了摆烂的理由，然后呢，把自我调节当成去放弃奋斗的借口。那这个状态，它不是躺平，它也不是阶段性的自我调节，而是消极的逃避。那这个呢，就已经是对自己、对家庭、对人生的不负责任了。如果说年轻人都是这样的状态，那可想而知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那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诶，说有人故意的在这儿吹风点火让大家都这么做，或许还说得通。但其实啊，我们很容易分清什么是自我调节，什么是消极摆烂。低欲望呢，不等于不奋斗，休息也不等于摆烂。当前我们最容易陷入到的误区，就是把这种主动的休整跟消极的逃避混在一起说了，然后呢，把它统称为躺平。那么这种宣传它就非常具有迷惑性。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躺平它是自我阶段的调节，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是在高压强度之下给自己一点喘气的空间，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有机会用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摆烂是彻底放弃奋斗，放弃责任，浑浑噩噩的度日，内心当中充满空虚跟不安，最终呢也会一事无成。实际上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弟兄们在精简自己的生活，推掉那些没有效的社交，不被功利主义裹挟，也不跟风盲目的去内卷，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物质欲望，也不再追求奢侈的生活，而是专注于自我提升，专注于家庭的陪伴。有人虽然没有很高的收入，没有什么职称地位，但是呢，活得比较踏实和幸福。那这个呢，是有选择的奋斗，它也是真正的自我调节，是不被世俗所裹挟的清醒。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人呢，他真的就是彻底的躺平，不做任何工作，不做任何努力，沉迷于打游戏啊，刷视频啊，浑浑噩噩的度日，用这样的方式去逃避责任，逃避现实，把躺平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最终的结果我们可想而知，最终呢就是一事无成，还让自己的心里边充满了空虚跟不安，这就是彻底的摆烂，是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那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元素再排列组合一下，我们也会观察到啊，而有人他就陷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把躺平跟奋斗和正常的生活对立起来，认为你要么去拼命，要做做到最好，做到完美，要么彻底躺平，他不走中间路线，非常的极端。但实际上健康的生活状态它本应该是张弛有度的，我们既不被焦虑去裹挟着透支自己，也不因为躺平的口号呢就放弃了成长，我们既不盲目的跟风内卷，也不消极的逃避责任。关键的问题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啊，这是一个废话，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你要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式，你不要被世俗的标准所绑架，也不要被别人的眼光所左右。最好的状态当然就是找到神给我们的节奏，去稳步的前行，在他的里边得享平静安稳。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一波有关于躺平和反躺平的舆论攻势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很多所谓的这个主流媒体让我们警惕外部势力宣传青年人躺平，有那么多的视频你会看到呢，他的主持人、他的声音、他的内容全都是用 AI 生成的。所以呢，这些宣传让你警惕躺平的人啊，你不要躺平的人，他们在做这些内容的过程还有方式以及呈现的结果，已经让我们看到其实他自己已经选择了躺平，是吗？而那些被批评的所谓的躺平博主，就像星源前面所说的，他们在不断的每天更新视频展现自己如何躺平，但其实他背后是在悄悄努力，对吗？那这里边呢就形成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让你不要躺平的人他本身在躺平，对吧？然后让你躺平的人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躺平。所以要不怎么说呢，星源特别注意当我们不断的去讨论一个标签，讨论躺平、内卷不躺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方面首先要明白这些词儿它表面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提出这些词或者是鼓吹这样做的人他背后的逻辑，他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不是跟他本身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本身他都是不一致的，怎么会不起到反作用呢？我们反感的不是说不躺平也不是说奋斗，而是被忽视的真实的困境和被简单标签化的态度。我们所反感的是有人不了解我们的无奈，也不倾听我们的心声，就轻易的给我们贴上了一个不上进啊，你是被洗脑了啊，你是一个躺平青年这样的标签。我们也反感的是有人只强调你要奋斗啊，但是奋斗的好处你给我吗？不给。也不告诉你说你应该如何在不内卷不内耗的情况下去好好的努力奋斗。我们反感的是世俗世界只给了我们内卷和躺平两条路，但是第三条路呢，一条既能够扛起责任又能够得享生活的安息，既有奋斗又有安息的路呢，怎么没有人给指呢？所以呢，今天的内容星源，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困境，职场异化让我们分不清努力跟内耗的边界，在没有意义的消耗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工作的热情，家庭的枷锁让我们在养家跟陪伴之间没有办法平衡，在愧疚当中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自我迷失让我们分不清低欲望跟摆烂之间的区别，在迷茫当中慢慢的也就放弃了成长。我们拼命内卷是为了不被淘汰，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可是最终呢，透支了身体和精神，失去了陪家人的时间，也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选择躺平是为了摆脱内耗，是为了给自己喘口气儿，但是很有可能会陷入到愧疚和自责，很有可能呢又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又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世俗给了我们内卷和躺平两条路，甚至呢只有两个标签，可是这两条路它都走不通，都带不来真正的平安跟踏实，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归宿。所以我们既不想被所谓的如果存在的话被这个外部力量牵着走啊，也不想被无意义的内卷所裹挟，我们既想扛起自己的责任也想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既想努力奋斗但是也想去享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既想有担当也想有安息。所以这个状态和这些需求它不是简单的标签就能够概括的，所以我们要思考，难道真的只能在内卷跟躺平之间反复的游走挣扎，没有第三条路能让我们跳出这个死循环去活出真正的自己吗？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没有答案的。星源当然不敢说也不能说有一条捷径能够让我们摆脱所有的困境，能让我们一夜之间就有想要的生活，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在高压的环境当中去找到内心的安稳，能够让我们在两难的处境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而这条路有我们需要的智慧，有我们需要的力量， 有我们内心渴望的平安跟踏实，这条路上的智慧与力量就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好，那下一集节目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如何以基督为中心去重新定义我们的奋斗、责任与安息。我们如何从信仰当中去破解这种卷跟躺的二元对立，去找到那条既能够扛起责任又能够得享安息的路线。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课。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心事，对我们节目的意见，还有呢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还有启示，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课的汉语拼难行课 @良友.net。 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天路难行课不见不散。
主，我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挣扎。直到你的国降临。